朋友平安，很高兴你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罗祖成牧师，他用神的话语勉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在主耶稣里活出丰盛的人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
第二个原因我看更重要，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第二个原因我看这个是更是重要的原因。因为你看下去第三十六节，三十五节讲完了，我们看三十六节圣经怎么说。当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三十六节他就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哇，这个很重要，就是因为他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可以看见接触更多人，接触更多人，他看见更多人的看见什么东西，看见 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就产生这种怜悯他们的心。我们先看困苦流离如同没有羊没有牧人一样，为什么他就产生怜悯？先讲怜悯这个字在希腊文本身是很强烈的一个字，这个怜悯的这意思就是把心里面的内状逃出来放在桌面上，这个叫怜悯。你说哇，这啥意思，都那个心肝脾肺肾都逃出来放在桌面上，这是有一种极度极度极度的感同身受，你明白的意思吗？很强烈的感同身受的那个感觉，这个叫怜悯，这个意思。你看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过啊，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这个怜恤这个字跟这个怜悯字是两码子，完全不一样的字，两个字完全不一样。那种怜恤就好像我们走过天桥底看见一个老太太饥寒交迫的在那边，哎呦很冷啊，看见哎呦很可怜很可怜啊，你走过去看见哎呦太可怜了太可怜了，你那种怜悯来那是，然后你就会怎么就要帮那个老太太。刚好打个比方，你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又没钱什么东西没有，你就看见他你会觉得可怜吗？会觉得很可怜，你怜恤他吗？你怜恤他，但你没办法帮他，你就哎呀可惜可惜，哎呀不好意思，不不可是你就走。那这个怜恤怜悯是什么意思？你看见那个老太太饥寒交迫，而你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但你当时你看清楚的时候，饥寒交迫躲在那个天桥底下的不是那个老太太，是谁啊？是你自己。当你放在你自己在那个情况的时候，你在极度饥饿跟着这么困苦的环境当中，你会拼命帮自己脱离这个环境，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在一个我们看一些故事，读者文者等等的故事，那些漂流啊，在船上那个船沉了等等啊，那个年轻人跟那个人就那个死了，你死了你不要吃我啊，我死了不要吃我，饿死不得，但死了还要把那个死人要吃掉。这就人到了极度极度的时候他会做这个事情。同样你看见那个老太太，你这个怜悯意思，你看见不是老太太在那边饥寒交迫，是你自己在取了她的地位的那个在那边，所以你会拼命用尽所有的方法帮助你自己脱离你那个情况。你知道吗？耶稣就是这个情形。耶稣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看见许多的人像什么东西啊？像人没有牧羊人一样困苦流离。我们看下去平平无奇，算不了什么，困苦流离困苦流离，但耶稣眼里看见不是那回事。耶稣知道他们的牧羊人是谁啊？是谁啊？是神。这帮人因为犯罪背叛神离弃神的时候，他们就跟他的牧羊人分离。困苦流离这个意念对耶稣来讲太清楚了。耶稣跟父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从亘古已经存在，从来没分开过， 他们在永恒当中已经有个 perfect fellowship， 一个完美完全完美的一个爱的团契，甚至不可能想象离开圣父那种分开，不可以想象。他知道这是最痛苦最痛苦的事情， OK， 所以他可以了解，看见那帮人因为犯罪的缘故离开父神的时候，他那个牧羊人跟他们离开，哎呦，这是很痛苦的事情。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吗？有一句话还记得吗？被钉十字架快要断气了，极其痛苦痛苦的时候，他喊出一句，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看这句话是他最痛苦的一句话。还记得在克西马利园，他知道明天就要变钉十字架等等，他的我心里面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个汗好像血点这样流下来，这么迫切的时候，这么 难过的时候，他想象的是什么东西知道吗？不单是十字架那个 physical 那个 suffering，不单单是那个肉体要受钉的那种痛苦，他最难过最难接受的就是他要跟什么天父上帝那个分离，就天父眼眼不看他的儿子啊，从亘古印出来那个眼不看，把你的罪把我的罪那个愤怒倾倒在十字架上，那个是最痛苦历史上宇宙当中最悲壮的一刻。我们的主耶稣说，我的神，我的那个，我的神有关系的，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主耶稣知道人要是没有福音的话，他们就好像那个羊没有牧人一样困苦流离，产生的什么东西啊？来了怜悯就来了， passion compassion，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很激情的一种 compassion， 很痛苦，不可能，我不愿意，你们都是我所爱的，你看你们要是这样跟那个牧人大牧人永远分离的话，你们这种痛苦的情况你真的不能接受的，我也不愿意看见你们，所以这个成为激情，所以他就拼命要把福音来带给他们。你看激情很重要的，我你听懂吗？基督徒特别需要激情啊！美国、加拿大的基督徒很少激情啊，原因也是一样，太安逸了。我们所需要的就在我们旁边，他也是太安逸了。但你知道吗？很多教会半死不生的在里面存活。缺乏的就是教会里面的激情，弟兄姐妹的激情。当年耶稣的激情你看产生什么作用？什么作用？钉十字架可怕吗？可怕。你看担当罪人的罪可怕吗？非常痛苦，对耶稣来说。但为什么他还跑上去呢？就因为他走遍各城各乡的时候，看见那些人的需要，那种激情来，那种怜悯心来的激情，就把他推往前推啊，又不想，不行不行，又去耶路撒冷，就想着去到耶路撒冷，推到克斯玛丽园，推把他推上十字架。今天很多基督徒没有能力，半生不死的，我们缺乏这对神的爱那种激情。这种激情存在的时候，不可能的事情都能够变可能，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没有激情的时候，我们就每一步都计算得很清楚。那个电脑电算机计算的就一步一步，爱人也好干什么好，到一个地步差遣联会，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的弟兄吧，啊，这个很常说的一个话，你知道没有这个激情我们会有这个有这个情况。激情把我们往前推，我站在你们面前，有不少人知道，跟我吃饭的知道了，一个不是什么秘密，我多两个月我是71岁了，71岁不像吧，一点不像。但是真的两个月过后我生日，我71岁，足足的71岁。 那种你七十一岁你不是坐在那个好好享受退休的生活，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呢找三两知己喝喝茶吃点心啊，一年去两次那一个小的那个 cruise， 一次长的 cruise 啊，一次长，哇，安排多好，你看这才是我们北美洲的生活，你明白吗？你做了一生人了，几十年了，你还来我们下来干什么？真的我也是问我还来这干什么？那个地方你看差不多最好吃的就是 Lamb's Kitchen。 其实这样我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生命啊，我65岁的退休了，就是我退休差不多6年了， OK。 那我退休之前我一直在香港，你知道我去年才回来这边，在香港我退休65岁到那10年，我每一年有超过100天不在家，每一年有1/3差不多都在外面跑，世界不同地方，最多就去中国大陆，每年去中国大陆。我去了17次中国大陆，一年去了17次，所以中国我跑了24个省，很多不同地方。OK， 我教会弟兄姐妹们，特别年轻的，他们很羡慕这个牧师。哎呀，牧师你多好，又有工资，又能够环游世界啊！哎呦，你的工作太好了哈，我们太真的。有时候我真的他们不知道我经历的，他只看见我啊，牧师又去什么地方了啊，又去什么沙巴去了，又去什么巴黎去了啊，我去参加什么会议，去什么讲道等等，又去什么啊，澳大利亚悉尼又去了。但是有一次有一个，那是差不多10年前的都有，一个中秋节，我刚好在浙江那个浙江神学院里面上课，那个有我就住在那个西湖旁边一个小宾馆里面，那个老师每天就把我带到神院里面讲课。中秋节嘛，学校关门啊，学校的食堂也关门，不用上课。那我怎么办啊？吃饭都没事。那个有个老师非常好，他说：“罗牧，你到我家来啊，我们过节，中秋节嘛啊，你的家在香港嘛啊，对啊，对啊。”我说：“我知道，我太了解了，我这不行，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一家团团圆圆就好了。”我这个外人硬蹦蹦的插进去，你们有很多不方便，你知道？我一个人太容易搞定了啊！我吃碗面就搞定了，这不用，我真的就在西湖旁边找一个什么鲁伊什么叫菜馆，那面馆很有名的那个面馆，我就吃碗面，吃完面我就跑回我自己的那个宾馆里面，看见还早啊，才7点就不到，6点那天刚好那个中秋节不晓得下猫猫雨，我就在宾馆借了一把雨伞。借了雨伞，我就住在西湖旁边嘛，在那个烟雨蒙蒙的西湖，我撑开我的雨伞漫步西湖，在那个旁边有谁到过西湖的？哇，你看都是发财的人，你看这全都进了西湖。请问浪漫不浪漫？你听见也觉得浪漫了，对吧？你来问我吧，你看见罗牧在那边走，就走秀，你来问我，哎，罗牧师，你太浪漫了，我马上答你，我一点都不感觉浪漫，我觉得是孤单，我想到的是我的妻子在香港没有丈夫跟她一起团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他们没有爸爸在一起跟他们团圆，我想到的这个东西，很孤单。多少时候你又看见？这个罗姆斯他拉着的小皮箱，那个小拉箱赶啊赶啊赶啊赶啊，大风也好，大雪大雨也好，赶到飞机场，赶啊赶啊 great 那些长途大巴啊，火车站，我长途站国内一个人就跑去，好像一点都不浪漫。但为什么我还去呢？我的老妻常说，他说：“哎，你看看自己年龄，你看看你这个年龄，你现在还跑？教会这么多年轻的牧师，让他们去跑吧。你干嘛？你还去跑？啊，你多大年纪了？65了啊，你还要去那呢？你看我65岁退休过后，我算过，65到一直到疫情之前，每年有130天，还多了30天，每年130天不在家，跑得更厉害，比没退休之前跑得更厉害，因为他们知道我。”已经不要管教会了啊，已经可以就自由身了啊，没有崇经会了，可以这样讲，就这样。我真的思想，老婆跟我说的话，我肯定要思想了，对吧？啊，我思想，真的我还需要这样跑。后来我想了3个字，我说老婆，我不甘心，就这么3个字。 我不甘心。为什么不甘心？不错，我当重生会的总牧，那个整个宗派的头头，我每个礼拜最少开三个会四个会，我的最后那五十岁过后的日子，我每天坐在冷气的办公室里面 OK 开开会，每个礼拜开会签签名等等，你可以啊，到那个学校租租服等等，我就可以了，每个月有工资，可以等到我正式退休。但我就是不甘心啊，老婆，我说神给我有这个恩典，神给我有这个恩赐，去讲道去教导的恩赐，我现在还有气有力，你看我七十岁讲道还有这个中气，对吧？我还有气还有力，我还能够走，我干嘛待在这边？当我出去的时候，不错，辛苦不辛苦吗？孤单不孤单吗？但你知道你出去过后，你所付出的东西，你看见那个果效，哎呦，那种喜乐，真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很简单。2014年的时候，我带了一队从马来西亚的短宣队，他们在马来西亚古晋 OK， 我去那边讲道，挑战他们中国的，你们都是客家人，我说古晋那帮你们都是客家人，客家的教会很多人还没信主，信主的人1%都不到啊，未得之名啊，他们被我感动了，我们来，我们跟着你来。第二年他们就来了18个人，我在去深圳飞机场租了一辆大巴，把他们拉上那个大巴，一直就开到客家人地方那个梅县，然后呢再过我们那个福建边界啊，去到永定啊，再上龙岩等等，一直过去。有一天晚上我在那边讲道，在龙岩一个教会讲道，他们就唱歌跳舞，他们跳那土人的舞，吸引很多人来看，你知道吗？他们是华人，但他们是那边很多土人的，在古晋那边，他们在那边，然后他们唱歌讲见证，我讲了讲到呼召，那天晚上有几十个人信主，哇，那个牧师好高兴，哎呀，老牧今天太好了，你看这么多信，我说这大家祷告，大家祷告的那个后果，你看多好。他说，哎，老牧，我介绍你，他旁边来一个年轻人，大概30岁多一点，一个年轻的男生，他说，哎，这个什么弟兄，他说这个弟兄是我们教会的青年团的一把手，非常爱主，哎呦，带着青年团，他很好，特别好。哎，我跟他握手，哎呀，弟兄啊，神恩待你啊，你要加油，你看你还年轻啊，你要加油，加把劲，等等，啊，是，龙牧师，是，一直握手，但我，他就不放手，我有点尴尬了，那怎么久还是不放我的手？你干什么东西了？他就握着手，加紧，更加紧，他看着盯着，这龙牧师，你认得我吗？不认的。但是我告诉你，2008年3月28号，你看日子记得很清楚，那是刚好6年前的事情。2008年3月28号，下午大概晚上大概8点钟，我那个时候是我人生最低落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教堂门口大门口那个大马路上走。当时我的心里面只想一件事情：我怎样去死才死得干脆？他说我是个病态赌徒，年轻很小的时候经赌博，赌到地步又偷又抢又骗，什么都做了，家里面人把我踢走。那天晚上我也输得一光二净，前路无可奔，我死定了，所以他就想自杀。他我就走在那个马路上走，哎，看见你们教会的门打开，灯光火亮的在那边又唱诗歌的嘛，我傻兮兮的走进来了，我就坐在最后排呀。然后那个时候你刚好你就上来讲到了，我就讲，我说没有人顾的，人都离弃你的，主耶稣还不会放弃你等等。他说就好像对我做一样，对吧？就是说，对吧？就是说，所以我那天我听得很感动。后来李副讲，谁要信耶稣的，你到前面来，我是第一个跑出来，你还记得吗？罗牧师不记得了，怎么记得呢？不可能记得。当然他对我说，很严肃地看着我，他说，罗牧师，我告诉你，我的命是你捡回来的。哎呦，弟兄姐妹们，你换着你是我吧，此情此景，有人看着你双眼向你说，我的命是你捡回来的，你有什么感觉？来啊，你有什么感觉？ 我不甘心就这个原因，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我可以坐在冷气房里面，很安逸的生活里面，我开开会，签个名，我就过了我的日子，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五年，直到我退休。但我每年我必须要抽点时间走到最前线，因为我知道是神的心意，他的国度要传开，他的国度要传开，福音必须要先到那个地方，人那个地方的人才有机会听，他们有机会听才有机会信，他们听信福音过后，神国就嘣就在那边彰显，就在那个人的生命当中彰显。刚才类似这样的故事我听了很多，我在神面前是个很卑微软弱的一个小仆人，我里面很多软弱，神太知道了，但他使用这个我这个很单纯的心绽放出来，就让他来讲。我71岁还跑到这里来，我已经，你看下个月我要跑回香港了，他们有那个分心会我要去讲，上个月我在那个温哥华，那个疫情慢慢开放的时候，现在又慢慢我又动了，你知道吗，又动了啊，我的老七的话又来了，你要看着你的身体等等，我说我会啊，现在这次我来跟那个李长老那个医生跟我说，他说你劳累可能也是一个 fibrillation 的原因，他说我心里面的那个情况，所以我自己要听医生的劝告啊，我自己要调节一下，不能跑得太厉害。总的还是那句，你在旁边看一看，这个人太劳累了吧，劳累他就会越来越这样。但我记得是耶稣基督一句话，耶稣基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三十四节还是没记错的话，第四章里面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还记得吗那个事情吗，然后呢这那些门徒去什么地方，他们去买食物对吗，他没东西吃嘛，买食物回来给耶稣吃，然后呢耶稣跟那个谈到过那个妇人走了，那个门徒他们回来了带着食物，他说夫子啊吃吧，带什么，耶稣怎么的，说我有我的食物，他们自己他吃什么东西啊，谁给他带东西来吃了啊，谁什么，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想什么，耶稣回答了，你听，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看见这句话里面很吊诡吗，遵行他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是什么东西啊，工作了，这什么东西啊，工作吗，做成他的工作，辛苦吗，辛苦要 energy 吗，需要工作吗，肯定需要 energy 吗，食物要来干什么的，加添我们的能力对吗，加添我们的 energy。 你看耶稣讲这句话多奇妙，你不要看我做神的工啊，要很辛苦啊，付出，当我做神的工的时候，完成，知道这是他的旨意，我去完成他的工的时候，这就是我的食物，这就是我 energy 来的源头，这就是我的 energizer。 我看我几十年就亲身可以体会这句话，你看见我劳累跑跑，特别我的女儿她非常痛心她的老爸，常常记挂看你会不会在路上就死掉，我说要是真的话是神的旨意啊，但我每次回去都看见他的老爸是很喜乐，我看见所工作的果效，我看太多了，我去在中国里面在香港里面我看见太多那些果效，神的话除非不讲，神的话讲出来的时候，人听圣灵的工作动了，哇，整个家庭可以改变，整个人的生命可以改变，真的感谢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这也是我在这边跟大家语重心长的讲的话，我们要完成主的心意，愿天国降临嘛。我们先学习的就要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离开我们的安乐窝，我们要起来，我们学习出去，当你出去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东西，亲身体会。好像今天我在听那个Pastor Bill， 他不是讲一句话吗，他说我们在电视机里面看的那个消息啊，乌克兰的不得，我当你们亲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哎呦，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个产生很大的那种 compassion， 这就是我的体会。我觉得你想当一个快乐基督徒吗，一个蒙福的基督徒吗，福杯满溢吗，这是其中一个方法，不要再躲起来，弟兄姊妹们， 躲起来可能你有安乐的日子过，好像以为很安乐的日子，但你能够为主的缘故，为天国的缘故稍微冒一点险的话，你会更经历更体会你所相信所跟从的主是何等 powerful 这个主。时间不够了，我还要讲，可以讲到十点钟，你们大家回家去。我只讲了一点，三点讲了一点，对吧？还有两点我很快讲，还有两我今天晚上什么主题，就是怎样回应主的那个心意，对吧？满足他的愿，我的国将临，那个心意。第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怎么样，你们告诉我，走遍各城各乡，要出去，第一样。第二样，他总是刚才讲什么，宣讲天国的福音，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在这里也好，在下来也好，我们一定把握机会，我们做好传福音的工作。你要天国降临，不要想到菲律宾那么远，天国降临在我们沙勒汤里面。我们华人都不少啊，最少我这几天听了最少有10000多，超过10000多华人，可能不止的。你看现在南卡有这么多华人又来了，你看见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宣讲福音，不能不宣讲。 OK， 你说我问你个问题啊，一个人他经过主耶稣的医治，他绝症也被医好，真的是从神而来的神迹发生在他身上，这个人被医好，这个人他得救吗？我们不敢答，他得救吗？严格来说他是不得救，对吗？因为得救就有个方法嘛，什么方法？要听信福音，他才能得救。你单单看见，哎呦，他很穷啊，就那给他衣服；哎呦，他很饿啊，你给他吃的；他冷啊，给他穿的。那就 pamper 他，就保护他，供应他，让他安安乐乐的在世上度过几十年，但从来不把福音向他宣讲，这个叫爱他吗？你看见吗？所以耶稣很重要，他必须要去什么地方？天国要彰显，福音一定要宣讲，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在我们的布道会啊，我们的那个可能是启发课程啊，什么东西，这个必须要做的教会啊，一个途径去把人有机会让人来听福音，来回应福音，这是。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做第三件事情，他宣讲福音过后，他第三件事干什么？他就下来医治各样的病症。哎，一人不是说，哎，有谁病啊？啊，都跪在一边，跪一边，跪一边来，蹦好，全都好了。他不是这样做的，他一个一个来的吧？发时间吗？很发时间。那你为什么这么傻呢？你刚才不说了，罗姆，单单医治他，让他经历神迹，他们不会得救的。所以你要让得救耶稣，你干嘛这么傻？你就在讲台讲，你到什么地方就是讲就讲，你那听得明白，让他听信福音，人就归主了嘛。干嘛花这么多时间？你看弄这么多精神，要一个一个病的麻风病的那个瘫子那个瞎眼的，一个一个那个多劳神，多浪费时间。为什么耶稣不这样做呢？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刚才已经非常强调了，你单单做好事在一个人身上，没有向他传福音，这不是真的爱他，是我们让他舒舒服服安安逸的下地狱，这不是爱他，这绝对不是爱他。但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宣扬的什么福音啊？是神的爱的福音，神怜悯的福音。当我们宣扬这么好的时候，你下来那个妇人在那边饥寒交迫的时候，还记得那个人吗？那个老太太吗？啊，你说，老太太不怕啊，你现在饥寒交迫，我也帮你不得什么的，不怕不怕，你要认罪悔改，你现在死掉也好，你会上天堂了。你会这样传福音吗？你看见吗？这个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初级教会他们就是这样的。今天我跑到世界很多地方，我看见所谓很多福音派的教会，现在已经好了，30年前更糟糕。他们分得很清楚，有些单单传福音的，单纯什么都不做，什么好事善事都不做，就单纯最主要认罪悔改，是其他不做。但今天很多教会已经改变过， 你看初期教会绝非不是这样。当年保罗还记得吗？他在那边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呢看见很多人信主哦，把那个消息带回总堂耶路撒冷，他们开大会啊，怎么搞，哎呀，这个福音不是单单我们犹太人的吗？这么多外邦人他们信主等等，怎么搞。后来他们决定由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决定，保罗巴拿巴，你们是专门向外邦人传福音，可以，没问题，我们也相信神的恩典会到赐给外邦人，但有一件事情你们必须要做，什么事情啊？要纪念贫穷人。我们看最后一页圣经啊，打出来，那个加拉太书，那个第应该是第二章，就有一节圣经啊，加拉太书是上面一点的。OK， 他说你要纪念穷人。保罗接受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以为他在说什么呢？我们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但要我们纪念穷人，这是我们从来都做的事情。你看见吗？意思是说，对初期教会的信徒来说，帮忙帮助穷人，这耶路撒冷也好，在外面也好，传福音跟帮助贫穷的人做 social concern 那个社会的关怀，两者不能脱钩的。你看见二章十二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个耶路撒冷总会颁布来的那个命令，他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我从来是这样做的。意思说这是个习惯，所以今天教会我们要学习。我们今天晚上要讲到主要是讲什么东西啊？神的子民怎样去回应，怎样去满足我们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什么东西啊？我的国要怎么样啊？要降临，要更广的延伸开去更多地方。那该怎么做呢？耶稣做了示范，对吧？三样东西。第一样呢，走遍各城各乡要出去。第二样呢，要宣讲神的福音。第三样呢，要做那个关怀贫穷的工作。所以我们教会看见里面有个 shoebox， 我看这是好事啊，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啊，不但是 shoebox， 以后可能我们就会成为可能帮助这边的贫穷的人那个某一些东西可以做，是这个情况。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愿下回我们被主导完的时候，我们被到那句愿你的国降临，希望我们心里面真的能够表现出我们对这句话的认真。愿神你的国降临，我在哪里，我参与在什么地方，你自己知道。那明天我们回来最后一堂，这今天是我们对神的回应，明天神怎样帮助我们，帮助他的教会，让这个艰巨的使命能够成功，能够成就。 OK， 明天回来我们崇拜要思想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同心祷告。主，感谢你带领我们已经过了三堂的那个拆船年会的讲道，感谢你的话真的好像两刃的利剑，当被讲解被释放的时候，就深深的泼进到我们生命当中深层的地方，我们以为遮盖得住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看见的地方都被暴露出来，让我们在你面前赤露敞开。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心里面感觉扎心的，求你抚摸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重回到你自己的跟前，把信心再次定睛在主你自身上，在你的应许身上。主，我切切地为这个教会来祷告，真的这个教会是个蒙福的教会，我第一次来看见，特别这个硬件方面真的一个非常好的预备，真的几年前要是几年前没有做好这个教会了，今天来说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个情况。所以我知道神你自己有美意，但我知道你把好处给这个教会，你不是单单让他们手拉手在这边，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要让你的国度透过这个教会，透过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个家庭能够拓展快续。求神感动这边的教牧同工，感动这边的长老执事们，让他们都同心都看见你自己的心意， 让他们都愿意起来来跟从顺服你自己的安排。感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将明天那个崇拜的时间再次交给你，也求神继续保守我们的脚步，明天我们回来就在你的话语底下谦卑地来学习。听我们祷告谢恩，奉主耶稣名祈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